上个礼拜我们的进度呢谈到新所有法的第三类，就是善十一，第一个信。那我们讨论了很多，现在呢我们继续看后面的138页，看了信的三个内容。我们上礼拜谈到第二个信有德，知道呢三宝他的清净的功德呢，因为我们有信心的缘故，生出了这个爱药之心，这是第二个信的内容。那第三个呢是信有能，是对于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善法，我们都相信呢，只要我们肯努力精进，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因此升起了希求的心，就是说希望自己呢也能够达到呢成就一切的善法功德，甚至呢神通智慧，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达到。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谈过，这个神通智慧呢都是呢诸佛菩萨他在度化众生方便上来用的，而不是来招揽群众或者为了名闻利养而来的。好，那信呢它也可以对治，由于具备以上三种信心，因此呢可以对治不信，而使心爱要修习一切世间的有漏善法，即证得一切出世间的无漏善法。这个忍就是圣解，是信的因；爱要与希求心是信的果。啊，这个都是重复前面的这个内容，再一再的帮各位复习。那若要确实描述信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心境为信。翻过来140页，由于信的自性呢澄澈清明，能够清净我们污秽的心和心所，所以说它的体性是心境为信。那为什么不也说心所清净呢？只说心不说心所，那是因为呢心是主，说到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心所在内，所以呢在这边只说心境，而不说心所清净，它的原因是这样。那这种情况就好像水清珠，这个水清珠呢就是比喻性的体性，用性来比喻水清珠能澄清这个浊水。那这个浊水是比喻什么？比喻呢我们心受染污的状态，在140页。所以能澄清这个浊水，像水清珠能澄清浊水，就好比这个性呢能把我们这个染污污秽的心跟心所都清净。那我们知道心清净的话就容易开悟，所以信非常的重要，我们才得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信。因为呢只要信成就呢，我们就成佛了。那另外一个说明呢，心境为信的理由是相信不信的智慧会他的说，智慧会他说的。不信心所和其他的烦恼不同，其他的烦恼都各有各的志向，它不会染污其他的心所，只有不信这个心所，它不但能够自相混浊，还会混浊其他的心和心所。就好比呢脏的东西，你不管把它放到哪里，它都会把其他的东西弄脏一样。那这句话呢是说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你心一开始怀疑不信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心跟心所都会受到染污，一片的混浊，那这个伤害呢跟它的危害性是非常的大。大家能够理解吗？你心一起怀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善法都不见。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家里面呢，本来这一对夫妻非常感情非常好，那这段期间这个太太呢突然发觉呢这个先生最近对她非常冷淡，然后也观察到呢他常常这个先生常常在非常刻意的在阳台啊或是厕所接他的大哥大，他就开始怀疑，无缘无故一下子怎么又说今天要加班明天也要加班，他就开始怀疑好像是有什么不对。那当他这个心一开始怀疑的时候，确实这个先生真的是要加班，跟他说要加班他也不相信，然后说 比方说星期六日呢，有临时一个什么会，他必须去开会，他也会开始怀疑，都不相信。以前所有的海誓山盟，以前听起来非常自然的，他也都会开始怀疑。所以假使呢，最后证实呢，真的是加班，但是你之前的，因为你一不信，心一怀疑之后，所有后面的贪嗔痴就会跟着起来。所以这个信非常的重要，你只要心一怀疑呢，所有的善法都会遭到染污。就像一个脏的东西，你把它放到哪里，它都会把其他干净的东西全部弄脏一样。所以这个信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段是在说明这个。所以在说明信的志向的时候呢，就相对不信的志向来说，而以心境为信的志向，而以心境为信的志向，就是心清净就是信的志向。那以下解释信等11个善心所的内容。所谓信，就是诚信不疑，你真诚的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就叫做信。142页。对哪些内容诚实不疑呢？大致上就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信实有，就是对于佛所说的教理，不论是间接阐述的，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世俗谛，这个实是。这边有很多佛法的名相，如果初学的人不是很熟的话，你就听一下，然后慢慢熏慢慢熏，不用急着把它记起来，这样不然压力很大。所谓的世俗谛呢，就是指生灭的现象界，它是无常生灭法的，我们都称为世俗谛。那相对于世俗谛呢，有一个叫做圣义谛，在下面第四行下面。所谓的圣义谛就是指没有生灭的无为法，我们叫做圣义谛。那佛所说的呢，世俗谛或是圣义谛，就是直接开示一切法空无自性的这个圣义谛，这个实理呢，其中的正因正果的关系都能达到深信不疑的地步，不会再被其他错误的事理或邪因邪果所转变。也就是说，佛法以外的这些外道的这些歪理，他都不会再去相信。不是佛法正知见以外的呢，我们都不再相信。那我们说这个邪因邪果，这歪理有千条嘛，对不对？佛法以外的各式各样的这些邪因邪果，我们都不再会被它这个牵引。由于这些是经过殊胜的理解之后才产生的信心，因此这个圣解是信的因。好，所以我们坚决相信呢，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不再以为呢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实有的。这个邪知邪见，我们不再有这个邪见，就称我们有信心了。好，这一段是在说这个。那第二段呢，第二类是信有德，就是相信三宝具有法身、般若、解脱等真实清净的功德。那这些功德呢，这个三德呢，对我们成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再花一些时间多做说明。那我们看一下，因此呢，对这个三宝深信好要，认定呢，它就是我们真实究竟的归处。由于不会再被这个数论派所说的三德，或者呢圣论派所说的十四德所迷惑混乱，这些印度的外道，不论是数论派或者是圣论派，他们也说三德，也说十四德。那这个跟佛法我们现在讲的三德有什么不同？我们要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呢，不去讨论数论派或圣论派所说的这个三德、十四德。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佛法所说的三德要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三德呢，是我们修行的次第，也是我们成佛的主要的因，这个功德我们要了解它。那我们看下面这个表，关于法身、般若、解脱三德是如何成就，列表说明，就是所谓的三观。这个三观呢，有空观、假观、中观。空观可以破见思二惑，哦，这个写见惑，那实际上是见思二惑。修假观可以破尘沙惑，修中观可以破无明惑。那 空观，修空观破见思，证一切智，成就般若德。那修假观呢，可以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就解脱德。那修中观呢，它可以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就法身德。好，这个表非常的重要，就是所谓的 一心三观。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一下这个表。首先呢，看空观。空观呢，不管是修我空观或者是法空观，在小乘里面呢，一般常用的呢就是所谓的息空观，用分析证得契入这个空性的智慧，叫息空观。那什么叫息空观？用分析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一本大乘白法明门论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不是真实存在？不是。那怎么证明？怎么证明这一本白法不是真实存在？用小乘的息空观怎么证明？怎么证明它不是真实存在？这本书怎么来？有纸定起来就是白法了吗？还要呢？要印刷，还要有人把文字，要有师父写稿，有人校稿，有人排版，有人拿去印刷把它定出来，然后到我们手上，是不是？这样子你就相信这一本白法是自信是空的吗？这样你可以相信吗？可以接受吗？可不可以？好像还不太可以。怎么证明它是无自信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小乘用的这个息空观。这个封面是不是大乘白法明门论？这个封面，我现在手上这本书的封面是不是？是吧？封面是不是白法？它是一张纸嘛，是封面嘛，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我没有撕书，我撕我这里。假设这个是封面，我把它撕下来，不是嘛？不是白法。再翻开第一页，缘起是不是白法？也不是。再撕。目录是不是白法？不是。继续撕。第一页是不是白法？不是，它是一张纸。你一直撕到最后一页，400多页，是不是白法？也不是，都用撕掉。证明什么？这本白法自信是空的。分析的息空观，小乘常用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息空观。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间教室房子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不是？不是哦，大家都摇头。那你拼命工作买房子做什么？不是真实存在，你买房子做什么？还有功能。你要房子做什么？睡觉嘛，是不是？住嘛。跟房子有同样的功能有吗？那你为什么还是要买房子？好，假设这间教室呢，它是一个房子，房子怎么证明它不是真实存在？我右边这边墙，它是不是房子？这片墙叫做墙，它不是房子，我们把它拆掉。这片墙拆掉了，简老师在3楼，待会他会找我们算账。这片墙叫做墙，不是房子，把它拆掉。我前面这片墙也叫做墙，它也不是房子，再拆掉。这片墙也不是房子，对不对？再拆掉。我后面这片墙还是墙，也不是叫做房子，拆掉。这个叫什么？天花板也不叫房子，拆掉。地板也不是房子，继续拆。拆掉了，全部拆掉了，房子在哪里？没有。这就是小乘用的息空观。桌子也可以拆，继续拆。这一片叫做什么？木板，它也不叫桌子，拆掉。桌面叫什么？木板，也不是桌子，继续拆。前面这一片还是木板，也不叫桌子，拆掉。全部就拆光了。也没有一个桌子真实可得，没有。椅子也是一样，都是一样，一切万法都是这样。息空观就是用分析的方法，就证明了一切法它不是真实存在，它自性是空的。那这个呢，在科学家也证明，在物理方面，我们说物质最小的组成是什么？是分子，它是碳啊，是什么的化合物的组成。分子呢，再可以分析到最小是什么？原子，是不是？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原子核里面有中子， 有侄子，他带什么？带正殿，外面有一群叫做殿子，带副殿，所带的正殿跟副殿相等的时候，阴阳互相吸引，所以成为一个动态的均衡，这个叫做原子。那你原子还不可以继续再分析，还不可以再继续分析到最小，可以现在知道还有叫做 quark 夸克，还有上夸克下夸克，可以再分析。这个就很类似什么小镇用的这个虚空观，把所有的物质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最小的叫什么？已经接近虚空的围城，叫做邻虚城，邻居的邻，邻近虚空的这个围城叫邻虚城，不能再分析了。再分析它就是再小下去，它就等于虚空了，就不是色法。色法就是有执爱的，你把色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接近于虚空，我们叫邻虚城。所以科学家也证明说，所有的物质它分析到最后就是一种波动而已，并没有真实的物质存在，没有。这个就跟佛法这个邻虚城很接近，并没有一个物质真实的存在，只是什么波动而已，这个现象而已，宇宙万象都是这样。那小乘的虚空观呢，就是利用呢这个四念住观察我们的身心五蕴的状况，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契入了这个一切法自性不可的这个空性，诸法的空相，这个是小乘用的虚空观。那大乘用什么呢？大乘呢的观法有很多，通常最常用的叫做体空观，就是当体即空，它不再用分析的，他知道呢过去曾经熏修，就是说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他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一看到这个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他不必用分析的方法。那如果真正证到空性的人，他见一切的物相，这个色相形象，他都可以知道他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他每一天可能要接触很多的人，说很多的话，在办公室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一天下来八个小时，感觉上他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说很多的话，可是他回来之后呢，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做。如果我们一天上班下来觉得身体非常非常的累，那个精疲力竭，就表示我们怎么样，今天我执的程度很深。因为人家跟你讲什么话你就听进去，听进去，早上讲的到现在晚上已经七八点了，还觉得一直在那个脑筋里面绕，一直绕，等到要睡觉的时候躺下去一想，诶，他今天这样讲好像在批评我什么，好像对我什么事情不满意，诶，越想越气，就气他三天三夜，有没有？就是一切法也不空，人也不空，念头也不空，话也不空，然后呢堆积了满肚子的这个愤怒也好，哀伤也好，不足也好，就很多很多的情绪。如果真正呢有修空观的人呢，他就了解说，原来这个是一个四大假合的人说一些话，这个话呢也是音声，也是无自性的，我们知道是不是说这个话，这个声音要传到我耳朵让我听到，它要有八个缘才能够成就，它也是无自性，缺一个缘就没有了。然后呢说给谁听？说给四大假合的这个你听，听了以后你又把它执着它是真实存在的，人也不空，法也不空，所以你就抱着它紧紧的，觉得难过啦，或是高兴啊，或是忧伤啊，或者是这个觉得被冤枉啦，非常的不甘心啦，种种的情绪导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不能够心平气和。所以我们怎么检查？如果你今天一天下来，不管你做多少事情，讲多少话，你每天能够心平气和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就表示你今天执着的程度没有。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好好坏坏的情绪堆满了你整个心中，然后呢再做噩梦，那就是没有修这个空观。 一切都不空，你都执为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才会这么的困扰你。如果你有修空观的话，你不用吃安眠药，你每天晚上都可以睡得很好。哦，这个就是空观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第一个要讲空观？这个修行的次第，第一个要讲空观的原因就是，只要有修空观的话，他才能够断烦恼。这个断烦恼是我们修行人首要的目标，所以就是要修空观。那在这边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有一些对空性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有人会以为说要修空观，空观很重要，所以他就一股脑的堕在空边。他怎么修呢？他说这个车子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也不要，我车子不要。房子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也不要。然后妻子儿女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也不要。那工作呢，更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我工作我也不要。全部都丢，全部都不要，这个叫做修空观，是对空性有正确的了解，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丢，叫做有空性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像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学佛修行的人，他到最后就全部都不要，然后就把自己到深山里面去躲起来，这个叫做修空观。他自己以为他有出离心，以为他一切都放下，是不是这样？实际上他这样做是叫做什么？叫逃避而已。你车子你不要，你怎么出门？啊，你房子不要，好，那你住哪里？这马上都是问题啊。啊，你工作你也不要，它不是真实存在，你不要，那你请问你吃什么？你要怎么生活？所以这个是对空性错误的理解。真正呢，对空性正确的理解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要，也不是什么都丢掉，就叫做修空观。它是呢，了解呢一切法因缘所生，但是呢，它不执着在这个相上。这个相是有，但是它是怎么有？怎么存在？它是因缘所生，它是如幻假有。不管你是用刚刚小乘的这个息空观也好，或者是大乘的体空观也好，你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你就不会把它作为是真实有，然后紧紧的这个抓着不放，这个才叫做明白空性的这个智慧。如果你明白这样的话，你自然能够看破，自然能够放下。那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是人家的先生，人家的父亲，人家的儿子，你是老板也好，你是伙计也好，在每一个身份，每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就能够尽心尽力，但是你不会去执着，这个叫做有空性的智慧，是这样子的，而不是什么都丢，什么都不要，叫做有空性的智慧，不是这样。哦，这个是对空性的正确了解。所以怎么样才叫做对空性有正确了解？就是要不离一切相，但是呢不着一切相。你怎么样不着一切相？因为你知道一切法它的自性是空的，所以你自然不会着在这个相上，以为它是真实有，然后又对它起了种种的分别执着妄想，然后生一堆的烦恼，生烦恼之后自己才来受苦。哦，你不会这样做，那你也不会离一切相。为什么？因为这个相是有的，只是它是如幻假有，它是生灭无常的，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它是不离一切相，然后不着一切相，这才是对空性正确的理解。如果呢空观修过之后呢，从假入空之后，怎么样再从空出假，就是要修这个假观。那这个假观非常的重要，它能告诉我们呢一切相它是怎么样的存在，它是因缘所生，生灭无常的存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修？你怎么从空观进入到假观？我们应该怎么体会？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修？如果我们没有修这个假观的话，你遇境逢缘的时候，你马上又执着它是这个真的，你又马上认真，认真就是说认为它是真实的，你来不及修这个假观， 因为平常你这样的熏修就太少，来不及提醒自己说啊，这个就是假的，你还这么认真把它执为实有，那你就会生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假观呢非常的重要，它是呢大乘不共于小乘的智慧。好，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解说。我们先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来修这个假观。我们说这个做梦，每天我们晚上都会做梦嘛，对不对？不管你记不记得，我们都会做梦。啊，假设呢，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呢这个阿弥陀佛放大光明，这个好多好多人排队等着给阿弥陀佛摩顶加持，就排排排排到前面两三个快到我的时候，哎，真准备好好给阿弥陀佛加持一下，就这个闹钟就叮就响了，就醒了，醒了又想，哎呦，怎么？早不想晚不想这个时候想呢，结果你再醒来就会发觉，诶，是假的，做梦，是做梦而已。或者呢，你昨天晚上是做的是那个杜宾狗这样看着你，眼睛看着你以后就开始张牙咧嘴，以后就开始对着你吠，吠了以后你觉得不对劲就拔腿就跑，你跑了他也跑，就你跑得很快他也跑得更快，就看到一个矮墙你就跳上去，他刚好一口把你的这个裤管咬住了，咬住以后准备再咬下去，骨头可能就碎掉的时候，诶，醒来了，哦，还好还好，做梦不是真的，还好。